第94回，师生欲救庆重生，弓箭计筹谋暗杀。话说杨奎一锤不曾打着刘香庙，反把他送到水里逃走，心中十分懊悔，转身走到中仓，不知何处来的两只红烛点着，仓里如同白昼，和尚在上面坐了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你不必懊悔，你来看这纸条。”杨奎连忙将纸条接来，但见上面写了四句：锤头要他命，锤柄送他走，横煞捧脚声，怨煞一只手。杨奎看毕，心里说道：哎呀，我莫非遇到济公圣僧了吗？济公道：你不必问遇的是什么人，你赶紧把剑伤给我来看，以单晓得你的镖狠，须知你的毒镖，不过药性暴烈，到底还有药可救。他这毒剑非常厉害，伤着的百无一活，出伤的时候并不过痛，不消半日便周身化为血水。杨奎闻说，忙把衣服脱下，伤口虽在后脖，自己看不清楚，但见一只大棒已如紫茄一般，心中吓了一跳。济公忙从怀内掏出一颗丸药，用手拿着按周天八卦，在伤口四面滚了64周。杨奎看着膀子，先是紫的，然后变红，红的又忽然变白。济公把丸药仍然收起，杨奎把膀子捂了两捂，觉得并不麻木了，再用手去摸，但觉平整如故，连伤痕都没有，心中想到，我的确遇了圣僧了。济公道：你不必问遇的圣人，下面死的活的还要理直理直呢。杨奎便取过一只竹来朝下一看，不觉大惊失色，说道：和尚怎么好呢？这两个客人也没气了。济公道：无妨，他们不过腹中饥饿，煎制一下晕去，你先把那三人理直去了才好。杨奎便先把已死的朱光搬起，扑通往水里一灌，把那穿过的一只毒镖拾起收好，回头又把不曾断气的董亮、景朗替他二人兜心加了一锤，将毒镖打下收在囊中，也扑通扑通地灌下水去，又跑进舱里说道：这两人怎么办理呢？济公便拿了一只竹弯下腰来说道：你先把绳子割开。杨奎就仍然还拿那把三尖刀，通共把二人绳子割断。济公又在怀里掏出一粒丸药，在美人天庭上走了三转，忽听美人叹了口气，说声：吓煞我了。睁眼一看，但见船上的强盗一个没有，却见一位英雄赳赳的壮士，并那邋里邋遢的一个和尚，心里诓约着，这多分是来救我们的。二人连忙站起，曾先生朝上一揖，说道：二位恩公救曾某师弟二人，先受余碗一拜。说着便跪下去，韩公子也随着先生行礼，但见济公拍手哈哈地笑道：曾先生，韩公子吃了苦了，不消行礼了。二人吃了惊，暗道：他怎么晓得我们的姓呢？曾先生又问道：请问和尚宝山上下壮士贵姓大名，好让于师弟回去烧香换水，报答救命之恩。济公拍手哈哈地说道：这些话快不要着烦，提起来实在好笑，我连名姓都忘掉了。我出家的一座破庙多分已烧掉了。说毕指着杨奎道：人家有情有理的来问，不能一炮不响，你把个名姓交代他吧。杨奎道：在下姓杨名奎，省送我个绰号叫做笑面虎，这因生旧脾气，专同贪官污吏旁门左道作对。去年我在西湖边碰着这个刘香庙道士，被我送了他一毒镖，他却走掉。前天在下到平望有事，恰巧又碰着他在这只船上，所以就沿路跟来。早间不是你们叫船，我也说了一句话的。韩公子道：一点不错，的确就是壮士。杨奎又道：我见你们上船之后就知道必定有事，所以始终不理你们这船，但是今日若不是这位和尚恩人，不但不能救二位，连在下的性命只怕也难保呢。曾先生道：请问船上的强徒何处去了？杨奎道：三个水道皆结果了，那道士命根长，已逃去了。二人听毕，整个谢天谢地的十分欢喜。忽见外面天光已亮，济公说道： 时候不早，我要走了，我且送你们到岸边再找吧。只见他张口吹了一口气，那船如飞的已到了上岸的远处。济公道：你们扔回去吧，那个假传圣旨之事已了结了。曾韩二人听见分外奇异，连忙叩别上岸，自回韩府。恰巧府门已开，昨日找人找先生同公子，整整找了一夜待半天，今日一早，黄夫人同玉英小姐已到厅前，便着了四名家人分头去找。恰然曾往外走，就遇见他两个一前一后的回来，个个连忙掉身，一溜烟的喊道：好了，公子同先生都回来了。喊声未毕，曾先生同公子已到大厅，因事关要紧，夫人同小姐多不回避。夫人忙问公子道：昨日你同先生躲在何处的？今日怎么敢回转的？公子尚未开口，曾先生便把怎样听圣旨、怎样逃去、怎样叫船、怎样被恶、怎样遇见道士、怎样被强盗捆起、怎样壮士来救、怎样壮士又险些丧命、怎样来一穷破和尚、和尚怎么称我们的姓氏，又怎样一口气把船吹回，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韩寿在旁边插嘴道：在我看来，这和尚多分是祭奠圣僧。曾先生道：一点不差，我看除掉他，余外也没得这种和尚了。曾先生道：就属假传圣旨是怎样了结的？韩寿就把韩小姐怎样识破、怎样结局也说了一遍。曾先生暗暗惭愧，说道：我等活了几十岁，不如一个小小女子。先生正在怄气，忽然一个看门的手中拿一纸包，说道：是才门口一个和尚送来，他说这是先生忘在船上的。先生一看，就是交给那道士的30两银子，整个丝毫未动，大家更加诧异不提。且说济公自打发曾先生二人走后，便在船上前后寻了一遍，瞧见灶门内有一个方方的纸包，他便随手拿起向怀内一收，又见杨奎把夜行衣脱下，把一只八角锤往衣内卷着，向济公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请师父留个名姓，将后好继任继任。济公道：后会有期，你去吧。杨奎一窜步就上了岸，沿着湖堤便走，济公也上了岸，向船吹了一口气，那只船虽忽然不见。自此以后，西湖内遇见有抢劫之事，这条船便出来救人，名曰济公船。还有一宗奇事，客家上了这船立时到家，抢盗上了这船立时送命，此事后话不必多谈。再言济公上了岸，走至韩王府前，看见一人在门前扫地，济公便把怀里纸包掏出，对他说明了来历，跟后做起隐身法，扔回皇宫，到得陆一亭，见太监一个还未起身，亭门一扇上着一扇下着，像是人撬开的样子，心中早经明白，侧身便进了门，收起隐身法术，走至榻前一看，一块木头却不见了，黄陵被当中被刀齐齐整整地切了一刀。济公好生发笑：看官，你晓得这黄陵被是怎样切断的？就因昨日进完的时候，把那苏童、张禄降为散职太监，二人愤愤退出，归到散职班内。这散职班内的太监专管一切粗事，平日他二人烧香吃茶，本是享福惯的，兼之他当总管的陈光不时的擅作抚慰，一些小太监没一个不恨他切骨。今日见他们降下来，一些人皆要报仇，同班的果然是商议起来把苦他吃，还有那些分管的头目，平日在他两个手下，今日反做到他的管领，就把起先受过他的气拿出来报答报答。就这一天倒班不到半日，头一次张禄同同班斗嘴，就被王头目打了两掌，说道：你还想拿总管的脾气到此地来用吗？跟后因扫地不曾干净，又被头目用肘子柄横七横八的一顿臭打，总之这半日约被打了4-5次，被骂是不必说了。苏童也是处处受气，二人好生难忍，到得晚来，大众均已睡觉，他两个便坐在假山石上谈谈日间的苦楚。但见张禄道： 咱们好好的总管位分，该因鬼使神差把那个煮粥的罪过弄到咱们身上来了，这不是割地儿的运气吗？苏统道：“你还在这里犯糊涂呢，煮粥的罪过那是割地阴分的罪过吗？皆是这个看病的秃驴儿，他硬是栽上来的。想这秃驴儿的仇戏，就因前日咱们揍他惊驾，从这个上头起义。但是咱们的名字，这个秃驴不知他怎么晓得的。”张禄道：“这总是剥去服侍这秃驴的伙们讨好说出来的。咱明朝没有事，倒要把这八个孩子叫得来拷问拷问他呢。”苏统道：“景哥不必讲了，怎么今儿你惯会讲浑话呢？他们八个人拨到了陆一亭，都有着座了，比咱们散侄儿高多了。咱的哥，你不要自尊自贵了，还讲什么叫得来拷问拷问，倒莫要脑袋被他们敲几下呢。”张禄道：“照你讲法，难道就罢休了不成？”苏统道：“咱倒有个意见，但怕咱哥的胆子小些。”张禄道：“充军至尽，用脑袋也就再没大事了，有什么胆大胆小呢？咱的苏哥，请你讲明了，咱们杀人总是去的。”苏统道：“真的吗？”张禄道：“谁说假来？”苏统站起，随在张禄耳边低低地说道：“咱们两个今夜如此如此，但有一件难办，就少得手上的这一把刀。”张禄道：“这个刀怎到有一处去办呢？那个御膳监里不是有把千面条子的刀吗？倒是锋快得很，咱前天到那里耍去，顺便取了一块木段，就挪着这么一切，历时就分了个两开，咱们就拿来用一用好不好呢？”苏统道：“很好很好，咱两个就先去拿来，好趁早去干吧。”看官，提到他二人因何想着千面的刀呢？只因大内里面一切凶器防范的极紧，就是御膳监厨刀等内用后都要交代头领封守，但有这把千面的刀，又长又阔，量请不能行刺，所以就不必担心收起。闲话休提，当下张禄、苏统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直奔御膳监而来。走不多远，恰巧遇见一个巡更的太监，他二人忙向树脚下一躲，后他过去复行外出，捏着脚步急急忙忙走到御膳间。张禄便把刀取在手中，向苏统说道：“苏哥，前面巡更的哥们儿很多呢，咱们手上有刀，不甚妥当吧？”苏统道：“咱们俩走后面玉调河过桥，绕到陆一亭就是了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果然一路上一个巡更的没得，静悄悄地已到了陆一亭门口，但是亭门已闭。苏统便垫起脚从窗眼向里面观看，但见桌上有一只凤台，凤嘴里衔着一只红烛，点得已将近烧完，旁边一只酒杯，一只酒瓢，桌上满桌翻的酒，同那些狗肉骨头，更向里面一看，只见朝西横着一张天然榻，榻上黄绫被铺得整整齐齐，鸡公合一，直条条的仰面朝天在背上躺着，只听得呼声如雷。苏统看过，又把张禄低低的喊来看了一遍，走过来又低低的说道：“这个秃驴该是命该送在咱们俩的手里，所以呼天呼地同死人一样的，但是咱们怎样进去呢？”张禄道：“这件事儿嘛，就交给咱办吧，但是杀秃驴要累着苏哥贵手，咱家就是宰一只鸡鸭都手抖抖的呢。”苏统道：“你就把刀交代咱，你去开门吧。”张禄便轻轻地弯下腰来，将两只手从门底下把右边一扇门往上一提，觉得门离了窝子，又站起身来，两手捧住这扇门往里一推，恰巧开了半面，一人刚好出入。苏统、张禄虽旁过身来走到里面，苏统已见济公躺在榻上，因想到他在宫里做害自己的一段情形，不由得怒从心上起，气向胆边生，走到榻前就同腰斩一般，把一把切面的刀手起刀落，直从腰间横切下去，但听得咔哧一声，不知济公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